们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彼此，虽然我们结婚很久，但是我们借这个机会能是不断的来啊，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更有长进。我们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这个最后一堂的这个主日学会，就是5月31号，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抽奖的机会。那抽奖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gift card， 是我们那个家庭生活，就是 family life， 我们在美国全世界啊，全美国的这个不同的城市有这个叫做难忘的周末。那希望我们这个抽奖的时候啊，看谁抽到，你们就可以自己选一个地方，然后自己去参加这个周末。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弟兄姐妹参加过。
它也叫夫妻度假营，所以他们通常的那些 location 都是非常就是名胜古迹的一些地方，所以你们不光是去参加一个夫妻营，而且还可以有一个夫妻的一个退休，大概就是像个 vacation 一样。
好，10年前，那么我离开这个西谷工作20多年的这个公司，加入一个基督机构叫做 Family Life， 它的中文叫做家庭生活。那在过去10年的这个侍奉工作，我要感谢跟我相伴36年的妻子 Angela， 她一直支持我，多年来与我并肩而行，来参与这个事工。那 Family Life 本身是一个全球性的婚姻跟这个福音的机构，它是借着用圣经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建立家庭这个夫妻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那增强夫妻的婚姻的家庭生活。那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跟这个关系呢，对孩子的人格成长，甚至他们在这个未来家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不得不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挑战呢，难免都有。那么，例如我们这个两个这次在筹备这个主日学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这个需要极大的耐心跟爱心跟彼此沟通，所以很感谢神。我们虽然经过很多这个 challenge， 可是神还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就开始，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祷告。接着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让弟兄姊妹有这个机会来参与我们这个婚姻跟福音的这个分享。主，我们知道你创造了福音，你创造了这个婚姻，主，我们都是感谢你，让你把我们的配偶都这么配偶给我们，是永久的这个福分。主，让我们在我们的配偶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我们对你的认识也能够更有长进。就是把弟兄姊妹今天早上的这个花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有所得着，把我们这所分享的，你给我们聪明智慧，把我们所要你传达的能够顺利的传达出来。我们感谢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你。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我们的主题是福音与你的婚姻。我们在创世纪2:24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神创造了男人亚当，然后神看到亚当独处不好，所以他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就是亚当的妻子。所以男人女人婚姻和夫妻都是神创造的。以弗所书5:22，我们找一个姊妹，哪一个姊妹愿意来帮我们来念这一节好不好？ OK， 请。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谢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请一位弟兄来念下面的5章25节，哪一位弟兄愿意？好，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被教会舍己一样。
哎，谢谢。
这两节经文的命令似乎又高又难，真的有夫妻能够像教基督还教会那么样吗？如果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答案是不容易的。圣经有多处的经文形容教会是基督的新娘，也清楚说明基督如何爱教会，他是以自己牺牲奉献的爱来爱他的新娘。生活有很多层面上，包括婚姻，我们都无法得到基督的完美。
我们都知道福音不是靠你和我人的力量来得到，对不对？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心里相信，然后我们认罪悔改。罗马书10章10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罗马书就这样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今天如果要接受神是怎么样接受神。信徒可以在基督里，并非因为我们本身具备了任何的条件。今天 Jeff 和我能够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不是我们具备任何条件，是今天神使用我们，让我们学到的，然后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们以下的课程，我们会更多的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观念哈。
其实我们两个的婚姻有并不是完美的婚姻 ，OK？ 所以我们是在学习，跟你们大家，我想也差不了多少。可是我们是很感谢神，让我们这个就是能够继续的在我们这个不光是生活这个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一直有长进，能够有学习。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 principle 跟大家分享给你们。那福音本身呢是爱的推动者，就是英文叫做 enabler。因为基督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去爱。如果你渴望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那就要用福音的方式来爱你的配偶。以福音的方式来爱你的配偶，这个力量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 ，OK， 是要靠着圣灵来带领。
我的脾气不好，常常不能控制我自己发火，火一上来，我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当火发完以后，我其实心里面很懊悔我的态度，所以我祷告很多次，我求神来帮助我控制我的情绪。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很完美，不是很完全，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这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在准备的他自己写的。他写了以后啊，然后我就在那边想说，他自己这个攻上来了，那我呢，我也不是完美的，对不对？那我说我也应该想一个这我的缺点，所以我也有缺点。我的缺点是什么？我的缺点就是因为我很小就出国了，然后很多事情我都要自己做决定。那么我是习惯独立的这个一个人，那结果结婚了以后呢，我就习惯自己做事做决定。那当然结婚了以后，就是很多时候我也就是做了决定，而且没有跟这个 Angel 商量好，所以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个这个 misunderstanding 或者是吵架。所以当我再一次回忆说，今天他为什么脾气不好，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今天我没有跟他 communicate， 因为我自己的 shortfall， 我自己的这个缺乏，是我没有主动的跟他，因为我的习惯，我的这个整个生命就是说很独立的，所以是我因为我的造成来让他来生气。所以当我有这个概念以后，我就很感谢神让我这个能够有这个智慧来学习改变。 来让我能够，就是说不光是让他能够更能够少一点的生气，让我自己也能够就是彼此跟他能够更有沟通。那基督爱教会的话，也是为教会舍己，婚姻也是反映基督与他的这个新娘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新娘就是教会。我们夫妻关系的这个爱是要经过彼此服侍、彼此牺牲和彼此饶恕来表达，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的。
当我们愿意接受基督和福音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圣灵就会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所学到的，是不是？让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因为你们，我们当刚才一刚开始那两节经文看了以后，没有，大家都觉得说不可能的，我怎么可能做到像基督爱教会这样子爱我的太太呢？我的太太做姊妹的又会想说，我怎么能够这样子服侍和在我的丈夫面前呢？所以那两节经文给我们的，给我的门槛很高。可是神说，今天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当我们了解福音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用福音的力量，圣灵与你同在，他会给你力量，让你活出来不同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随意看待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婚姻里面的行为就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到福音的美好，人更不能看到福音的大能。所以婚姻能够让人看见福音的美好，往往不是看我们说了多少属灵的话，而是看我们日常最细微的互动。我们来举两个实际的例子，看在争吵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福音，哪一个例子有看到福音，哪一个例子可以活出福音。一吵架，有的时候就会翻旧账，从前的一些事情把它拉进来，在吵架里面就会加进来。在吵架的时候，真的一心就想要证明谁是对谁是错，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以冷战拒绝沟通。请问你觉得在这种样子的争吵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福音的影子吗？很难哈，很难。这个争吵给人的感觉，这个婚姻的沟通方式是以对和错来衡量行为，甚至情绪。我不再和你说话，用冷战的方法来控制我们的沟通，不再和你说话了，直到你觉得愿意道歉，或者是承认我是对的，否则不和你说话了。
但是如果一方愿意先放下面子，说对不起，我也有错，不要急着证明说谁错谁对，这场争执，而是想修复这个彼此的关系，我们借着福音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配偶的生命能够成长。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thrive， OK， 所以就是 thrive，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能够更深的一步，能够有长进，而不是我们一有问题，我们就开始就是说把我们的配偶来责备他，或者是我们来贬低我们的对方。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吵架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一个这个反应。而我们是愿意以恩典的爱来宽容，来这个陪伴就是我们的对方，让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更成长，用温柔的态度 OK 来提醒，而不是羞辱。来传达的讯息是，你即使今天不完美 OK， 我仍然爱你，让对方能够看到说 你对他的爱比事情的对与错更重要。生活中吵架是免不了的，但是要活出福音的样子，对信徒的婚姻和家庭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基本上这个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继续了。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问一些。OK， 那我们就继续。在以弗所书5:31里面，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我们看到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我们的身体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种印象，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成为一体是除了身体以外，其实你们的心灵是应该是要一体的。如果我们能了解基督福音不仅是美好，当神创造男女的时候，这个基督的福音不仅是美好，而且它有它的大能。我们知道从圣灵那里可以得到力量，就可以应用在婚姻里面，活出上帝在婚姻中给我们每一个夫妻一个神圣的呼召，那就是我们的婚姻可以向世人彰显神的荣耀。
你是否曾经思考过上帝为什么要让你成为他的儿女，并且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的儿女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作为神的儿女的生命是要怎么样子的？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些，我们可能会把福音视为一个简单而且容易得到的东西。既然认为这个我们已经得到了，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就够了，而且不在意它的重要性，更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怎么样子来了解，把这个福音让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就是说英文很容易说 a lot of times 我们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OK， 像小孩子的时候，因为父母亲他们这个给他们这个吃喝穿的什么东西都，他们有的时候会 take for granted。所以我们对这个福音，这个今天神把这个福音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给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也会 take for granted。
当我们每个人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十字架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静下心来能够了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和他的救赎的价值，并且能看到我们自己内心污秽的生命是因为耶稣他自己用他的血洗干我们自己，洗干净我们自己的污秽的生命，这个整个了解认知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当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的行为举止也会跟着改变，我们对彼此也会不一样。这些改变是因为你的心真正接受这个救恩。当你的心了解耶稣爱你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他用血换来的，你也会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神。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献祭都是要用一个完美的牛或者是羊或者是什么样的，有不同的献祭的原因。可是为什么这献祭这些东西要在祭坛上面立刻杀掉，然后他的血要在祭坛旁边这样子喷呢？因为只有血才可以有赎价。所以今天耶稣要用他的血来为你和我的生命来赎价。如果他今天没有用他的血，那就是你和我自己要用我们自己的血来为我们自己的罪付代价。所以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有讲到信徒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要荣耀神，从日常行为服事 和言语都要彰显神的伟大，而不是彰显自己。我们下面我们有几个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是怎么样说的，好吗？我们请最后面的弟兄，然后我们从到右边这三位，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谢谢。然后《马太福音》5:16。Bill。
好。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谢谢 ，Sandy。彼得前书4:11。
就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
所以这三节其实很清楚的看到，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荣耀是要归给上帝，而这荣耀不是说他没有我们给他，而是这些原来就是他的，我们只是来彰显他而已。 OK，
所以许多人仍然觉得福音难以接受，甚至有些信徒在上帝的赦免里仍然不能得到安息。圣经用仇敌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在得救之前的光景，我们不寻求神，也不在意他，我们是属灵的叛逆者，是神的仇敌。然而即使我们在这种变逆的悖逆的这个神的光景里，神的爱仍然临到我们，尽管我们是神的仇敌，他仍然来寻找我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
当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从圣经的话语上面来看。 OK， 所以我们来看在罗马书5:8-10上面他是怎么说。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罪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向我们显现了。然后10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是我们完全不相信他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他面前真正愿意接受他的时候，而且神儿子的死得与神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耶稣基督那时候就为我们死，这样我们才可以到上帝的面前，就要因他的身得救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其实不是偶然。 OK， 是神拣选了你能够来成为他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
但是现实世界的扭曲世人对福音的看法，甚至信徒也不反驳，因为如果我们轻视了福音，我们就会轻视了婚姻的目的，如果我们扭曲福音的本质，就会沾污婚姻的美好。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但是在婚姻里，如果我们期望说从配偶那里得到爱和关怀，却不付出，甚至很少表达感激，那我们的婚姻只是关注于自己。
我们在公众场合，我们进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有人为你开门，你会很开心的跟他讲说谢谢你，是不是？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对你每天在家里忙碌烧三餐的妻子，你有曾经向他表达过说感谢吗？还是说今天在家里做什么，为什么家里这么乱？当你丈夫经过一天的忙碌塞车开到家里面进家门的时候，你是忙得手上继续做你的事情，还是给他一个温馨的打招呼，还是支持他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要问一个问题给大家，就是说你认为大多数的人走进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让人惊讶的是，大多数的人进入婚姻礼堂都带着某种程度的私心，父母帮孩子选择对象，嫁丈夫或娶媳妇，都会选择学历、文凭、家世、背景等等，希望这些条件能够打好婚姻的基础。然而，如果婚姻的基础不是立在上帝的福音上面，当暴风雨来的时候，这婚姻就会面临没有根基的挑战。
你的配偶并不是来帮你解决所有你的问题，或者是满足你的期望。相反的，婚姻巧妙地切开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为什么会发脾气，是因为其实都是我在那边跟他没有这个交通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婚姻巧妙地切开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在。
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只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感受，误解到婚姻的真谛是彼此包容，当婚姻感情摩擦的时候，感觉是我受伤了，我是对的，对方需要改变。
所以其实如果能够真正的了解福音，我们才能打开上帝在婚姻里美好的旨意和他在婚姻里设计的蓝图，这样才能在婚姻中获得幸福。
每一家公司都有他自己的商标，例如左边看了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 Amazon 的商标，对不对？他连名字都没写，我们就知道这是 Amazon。 然后右边的一个勾勾，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嘛，对不对？ Nike 的， yeah， 我们绝对不会把 Amazon 的商标跟 Nike 的商标搞错。相同的，婚姻是代表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婚姻也是上帝在福音里面所设计的一个商标。所以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代表上帝的商标的，也是一个标记。好，你信不信基督徒的婚姻可以成为福音行动见证的一个标记，好像是一个 moving testimony， 我们走到哪里其实可以为神做见证。
当我们想到要寻找好方法来对待我们配偶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仰望基督，看看他是如何以恩典来爱、来宽容，并且牺牲服侍他的新娘。信徒对于非信徒的配偶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深深的了解，有的时候在婚姻里面不见得两个人都是信徒，在这个时候其实做一个信徒当他的配偶不是信徒的时候是很辛苦的。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 BSF 我们认识，他经常有分享他的一些 struggle， 我们真的了解是非常难的。当一方是这样子爱神，另外一方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同步，在生命里面觉得缺乏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六节经文。这六节经文其实不光是给在夫妻双方都是基督徒的，可以适用在非基督徒的婚姻里面，不是很容易。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你的婚姻不是靠你自己，你是靠圣灵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三四五节，腓立比书，对不对？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
谢谢。这三节到五节教导我们对做事做人的态度，存心谦卑。我们人都有骄傲，但是上帝知道我们有骄傲，他就提醒我们谦卑。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事情都知道比较冷静的可以来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不是说你是懦弱，而是你来赞美对方。 OK， 不要耽误自己的事。常常是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不是我们的事情就是唯一的事情，我们也要顾及其他人他们生命里面需要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就要照顾另外人。当你的爱从你的照顾从你的关怀能够出来的时候，活出来的时候，对方所接受的是不一样的。你们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最后的听起来容易，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真的是要求在祷告里面求神给我们力量，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福音上面了解什么是基督的心，我们才可以活出以基督的心为心。 OK，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三节。这下面三节真的是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很清楚地看到基督他自己谦卑和对我们的爱，因为这个爱是我们的原动力，也是我们的赎价，也是做一个基督徒最好的礼物。我们有了这一个，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甚至为我们而死。 OK， 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知道如何做。我们刚才提到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代表上帝福音的一个标记，对不对？也是福音的一个行动见证。而婚姻的目的是要向迷失的人，不认识人，不认识基督的人展现基督的美好。所以在这个道理希望能够彻底改变我们对婚姻的认知，也能从改变你我对配偶的态度。常常我们觉得啊，婚姻嘛就是家里的柴米油钱，然后那些事情吵架，其实是的，没有错。但是他婚姻后面其实有更重要的一个蓝图。
所以希望这个理解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自己在婚姻中自我为大的态度，因为福音的蒙召，我们才能找到真爱，这也是上帝创造婚姻的意义。所以婚姻不只是爱的结合，而是夫妻一起参与上帝在婚姻里的计划和他创造的蓝图。生活或工作上有了蓝图，做事就有方向，知道怎么做。当我们知道福音是我们这个婚姻的蓝图时，我们就可以把福音运用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善待我们的配偶。我做一个例子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房子现在住了大概25年。那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这个后院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个坡。那我们
是空空的。
那个 Angela 她就是这个有一个想法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后院这个山坡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我不是设计师，我也不会画画。
可是她就拿了一支笔跟那个铅笔，就画了一个这个等于是很这个rough 的这个 blueprint。 他就把一个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山坡本来是很陡的，你知道，然后他说要把这个山坡要退出大概 six feet， 因为这个退出 six feet 就给我们更多一点 space， 因为我们那个花园那个背后的那个园本来是很小的，你知道，所以因为都是山坡的话，把它退出这个，多拿出这个 six feet 的这个 space， 那我们就变得更大了。所以他把这个 idea。写出来，然后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花园啊，养一点鱼啊，我说啊这是好主意啊，然后他说那再做一个亭子好不好，我说那也是不错的啊，所以他一把画出来，画出来以后，那我们说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实现了，那我们去找个这个 landscaper 这个师傅，他看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整个这个他画的这个 blueprint 把它变成一个这么大一张纸。我其实有一张图在家里面，可是我找不到他当初的那个 blueprint， 可是我有找到那个师傅那个 blueprint， 也是一个蛮那个detail 的 blueprint， 可是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因为他要把那个石头啊都搬进来，你知道，所以那时候是花了很多时间。那这并不表示说我们虽然把这个后园建了出来以后，不表示说 nothing， 就是说就是停住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房子住了25年，我们在25年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装修、很多的改善，还有很多的 maintenance。我最怕的一个是那个，因为我们做了一个花园的，然后一个鱼池嘛，那鱼池要去养鱼，有没有谁养过鱼？你有养过鱼啊，所以养鱼不容易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不光是有的时候这个那个 raccoon 会来吃，或者是你要喂啊，然后这个马达又出问题要保养，那个每天早上这个一刮风那个树那个叶到处都是，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要去 maintain， 而且这个是 constant， 不是每天，所以25年下来到今天我们还是需要 maintain。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子说，今天有了蓝图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可是今天不表示说你给了这个方向你还会走岔路，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子来保存你的这个方向， make sure 这个婚姻要继续的保持，婚姻里面有了问题出来你要怎么样子学习去就是改变改善我们这个彼此夫妻的认识或方向，然后再回到正路上面。
就像福音一样，当信徒的生命转变的时候，将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从自我转向基督的时候，并且依靠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是超越任何物质的喜乐。信徒应该是以福音的角度来看待婚姻，来对待配偶。今天有很多人不知道婚姻是神所创造的，更不清楚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当彼此关系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来保护，然后来怎么样能够做最少的impact。但是如果知道婚姻是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也是上帝为福音所设立的一个记号，这些我们讲的都是在以弗所书5:22到他那 end of 的那个 chapter 都有提到。那么婚姻，当婚姻有关系有出关系有困难的时候，信徒其实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应该是向神祈求呼求，求圣灵来帮助，先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是的，我们祷告，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这个确据是神必听我们的祷告，神掌权，这是我们信徒知道的一些的确据。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知道神必定听祷告。
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有高难度的这个去爱你配偶的经节，就是在这个以弗所书5:25，这里说到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我们经常听到这一节经文来形容丈夫应该怎么样子来爱妻子，来爱我们的妻子，不解这个不仅是很难，而且觉得这个舍己的这个概念，这个行动是很抽象的。那我们经常要怎么样了解，就是当福音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爱对方，就像刚刚安家讲过，我们在我们这个对方做错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给对方，就是说能够反转过来给对方这个恩典跟 grace， 还有来饶恕那个对方，我们是靠圣灵的帮助 OK 来活出这种生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且相信圣灵有这个能力来帮助，用我们这个舍，用他的这个舍己的爱来爱我们配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寻找这个婚姻的幸福，并且达到很多你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来举两个生活上的真实例子。第一个是家庭生活他的机构里面的一个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我一个这个同事，那他是有写一个这个就是每日的 devotion， 那个所以我有 sign up， 所以每一天他们都会寄一个这个 devotion， 那他写的这个 devotion 刚好我看到，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他的开始是这样说：一切都是从我和丈夫蜜月旅行回来的开始，我打开行李箱，把这个脏衣服推了满地，在这个洗衣房的地板。我兴奋地开始做我妻子的责任，洗我们蜜月旅行回来的脏衣服。我想通过我的行动来对我对他的爱，表达我对他的爱。那当这个第一桶这个衣服洗好的时候，不是会响吗？就说第一，他这个女的就说，我迫不得的冲进去，把那烘暖暖的衣服拿出来。哎，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先生跑过来帮忙他，他就甜甜的对他说，英文是说 ，This is my job， 就说这是我的工作。他的先生说，我们之间没有你或我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夫妻，我们一起工作。他听到这个当然心里很高兴啊，他就说好吧，但是他心里自己在里面想，不知道这种情况能够维持多久啊，是不是？所以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当然能够接受对方帮我们不同的角色，对不对？但是说实话，这是他讲的，他为我做家务对我来说是有一点不习惯，因为他习惯这个当一个女士很喜欢做家事，可是今天他的先生反而来帮我，为什么呢？他就说，我成长在一个特别角色工作的这个分明的家庭，但是他先生是一个独生子，因为他生活这个条件跟他的这个家庭的这个习惯是在他在家什么事情都需要做，所以他很这个顺利的就是说在家里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们这个夫妻就是很早就能够体会到说这种完全不同的成长的背景 OK 会让他们这个跟父母亲的这个背景也能够一起调和，让他们能够就是活一个他们自己的生活。虽然他在父母亲他家庭有些这个习惯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是习惯做了，可是他们今天结了婚 OK， 他们还是就是说怎么样子学习，怎么样子来彼此配合。而其实很奇妙，他就发现他这个先生他信守他的承诺，30年后他仍然帮他叠衣服，帮他做饭，帮他洗碗，帮他打扫房子。同时呢，他也会帮他先生 修草这个草坪，有的时候也会照顾这个花园，有的时候还会打扫车库。所以我最怕他就是他来帮我打扫车库，因为他把我东西全部摆到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可是他今天他如果有的时候他有这个心来帮助我的话，我也就说不会说完全拒绝。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牺牲自己的爱。你讲一个例子吧。
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已经是至少20多年以前，在我们自己基督徒会堂，可是是San Jose，在 Saratoga 那边叫San Jose会堂，还有那个时候的一对年轻夫妻哈，现在当然也大概25年以上了。我的姐姐当时跟这对夫妻是在同一个小组里面，那个先生想要创业开公司，太太在家里面带两个孩子，先生就对他太太讲说他有这个创业的意愿，那太太就回答说我也就支持你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些要求，就是你每天晚上，我不知道是7点还7点半，我已经不记得了哈，就是详细的这个时间，太太就是向他要求说你每天晚上要回来跟孩子两个孩子一起吃晚饭。
还有太太。
当然还有太太。那丈夫这时候也一口答应了，他不仅口头上他承诺，虽然他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是他每天晚上都争取急忙的开车回家。他们分享在团契里面他的生活也没有断，他逐日崇拜也没有断，感恩。后来他在团契里面分享，他说我创业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艰难，其中的一个很大的艰难就是每天晚上我要赶的时间回到家里面跟我的孩子和太太吃晚饭，因为你手上的事情研究的工作没有做完，你要把它收起来，然后要明天再做。他说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遵守，不光是遵守跟他太太的承诺，他也遵守他在他孩子和神面前的一个承诺。这个先生他的公司后来也上了 IPO， 然后他跟团契大家分享，我姐姐那时候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你们觉得这个弟兄对他的妻子，他所做的是牺牲的爱吗？是牺牲的爱，其实是不容易做的。所以啊，
经文也没有忘记姐妹们啊，所以以弗所书5:22-24，重庆这个桑尼帮我们念一下。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谢谢。有不少的姐妹啊，在这几节圣经经文里面感到有点困惑，认为很难接受，也认为这个圣经这个时候的经文啊，是当时社会背景的情况所写下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社会背景，女人是在社会上面、家庭里面是属于妇，是属于她的地位不是像现在一样，她没有男女平等 ，OK。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些的教导已经不合潮流了 ，OK。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这个圣经是不是合现代时代的潮流，而是看圣经的真理来衡量这个经文，是看真理。而且这几节记载里面是十分明确的说到，他并没有隐藏任何事情，而是在新约还有其他的经节里面也有类似的教训。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彼得前书3:1-6里面，它里面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所以我当时，我刚刚也有跟大家分享，是的，当我们跟不信主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其实的生命是更要活出基督的爱，是不容易的，因为你是24小时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求神真的是帮助，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求神，因为圣灵是真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不可因为自己的成见或者是轻忽这段经文的真实和它的宝贵。其实多数人有的时候其实只是注重在这个经文的上半段，就是刚刚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5章22节这个上半段。他在5章25节同一章里面，他的下半段他是要丈夫要爱你的妻子。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看到这个经这一章的那个上半段，我们要看到这一章的下半段。今天妻子为什么神会叫丈夫来爱，因为有的时候弟兄他们不会表明爱，不容易表明爱，当然这又是另外一堂课哈。但是但是神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弟兄说，你们要爱你的妻子。要怎么样爱呢？这个就像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
所以我们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哈，这个上帝创造婚姻的目的是让两人彼此扶持，互相帮助，学习以恩典对待彼此，在婚姻里同心爱神，信靠神，进入守合一，这英文叫做 marriage oneness， 以婚姻来荣耀神，这个就是上帝创造婚姻的目的。那福音呢，是基督耶稣把他自己送给我们，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很多次，福音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对人对事会更了解，应对的态度也会因学习，并且慢慢的活出基督的生命，用爱心、关心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这种改变都是因为看到耶稣基督的爱而改变，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第一个应用的地方就是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婚姻上，或者是家庭里、生活里能够有改善。我们讲，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分享也就到这个到此结束。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回答，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讨论问题，看大家如果说可以，我们可以分两组。
我们大概还有一点点时间，不是很多了。本来想多留一点时间，我们大家可以讨论，我们下一堂课会多一点时间让大家有一点互动。
大家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婚姻上有一些挑战，或者是你们有什么这个困难，或者是希望能够多认识。刚刚讲过，我们的婚姻其实也是并不是很美满的 OK， 因为我们都是会吵架，他会生气，而且我也是会变成那个很愿意自己来做决定。可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他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子把我们的配偶能够把他 thrive， 就是说让他能够成长，不是说把他来贬低他。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的这个value， 或者是把我们自己的自私的这个观点看得太重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呈现到这种这个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这个参加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难忘的周末，他们有这个remind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婚姻 is never static， 就是说今天婚姻不是停住的，你今天你的婚姻要不然就是你就是 going towards isolation， 要不然就是 going to marriage wonder。 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这个一条线的话，你今天这是你的婚姻的这个形图，你今天你如果是在中间的话，你要不然就是往这个 isolation 走，要不然就是往这个 oneness， 所以这在上面会来回来回。这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婚姻能够继续的用这个 marriage oneness 来行。
其实不是啊、今天很多事情在世界上面，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对不对？误会可以因为时间而了解对方原来的那些他的为什么他有这种态度，或是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时间可以改变事情。但是在婚姻里面，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婚姻很多年了，是不是就是更好呢？有的时候有可能的会更好，因为大家更能够彼此接纳，更彼此认识。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在时间往前走的时候，如果双方没有愿意彼此付出然后来接纳，因为其实我不是完全的，我是一个罪人，我的配偶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在犯罪的时候，我也要指责他吗？难忘的周末有一个他们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跟你的配偶吵架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他不是你的敌人。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对方就变成我的敌人一样，不管是用的字或是讲的话或是行动，都会有这种就是不知不觉的就这样的行出来了。可是当吵架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见想到他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爱人。让我们来做的结束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所创造的婚姻，让我们真的是在婚姻里面了解这个婚姻是你所创造的，你所创造的，你会用圣灵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让我们的婚姻能够真的是有你的祝福，让我们的婚姻真的是能够做更多人的见证，为你的名得荣耀。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谢谢。